做好丈夫呢？我按照圣经的道理，来看呢，我应该如何做好丈夫？我应该怎么行事？我应该怎么对待我妻子？我有什么样的责任？我怎么能够呵护圣经的榜样和圣经的教导？首先呢，我们刚才读了21-33，但是呢，关于跟丈夫有直接关系，我们可以说从25节开始，他就说你们丈夫的，你们做丈夫的，他说也当疼爱妻子，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成为教会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能看到，这个丈夫主要的责任，在第25节，他是第一次提到，就是丈夫必须爱他的妻子，他必须爱他的妻子，在我们所看到25节，他用的字是疼爱，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明白，他这里的爱是一个很深很深刻的一种概念。我们一般呢，我们说社会呢，他的爱情和圣经的爱情啊，是有比较大的区别，十分不同。社会的爱情是一种感觉不费力的，不费功夫的爱情。爱情感觉经常听社会人说爱情，感觉爱情是主动的，人是被动的。你说什么意思？他们经常会说，我坠入情网，对不对？感觉我没有任何的选择，我坠入爱河，大家会说，但是呢，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种随意来的所谓的爱情也是很容易走的，这种感情上的所谓的爱情，一天有，第二天有时候不在了。经常呢，在辅导这个夫妻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过去爱你妻子们，我爱，现在我早就不爱了。他会说，我早这个，我现在不爱了，我没有心里没有爱了，我不爱他了，我不能爱他了。所以说，经常呢，这个所谓的爱情，它是好像主动的。我现在我爱他了，但是感觉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感情把我抓住了，但是呢。过了时间，这个爱情也许会跑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看了特别大的问题。社会中呢，他们会说追求你的心，你的愿望，对不对？那经常我们的愿望是一天一样，今天我喜欢这个女的，明天我喜欢那个女的，对不对？女人也是经常呢，爱上那个男的，过一段时间这个爱就不存在了，我再爱那个男的。但是呢，圣经的教导是并非如此。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一个选择，它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命令我们爱我们的妻子。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3:15，他也同样的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需要疼爱自己的妻子。所以他说，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啊，对于一个丈夫来说，这是必须有的。他说，如果你要做好丈夫，你必须爱你的妻子。那这个能够说明重要的一个事情，爱完全是一个选择，不只是一个感情。它是一个选择，不只是感情。那有没有感情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该对我们妻子有感情啊。但是呢，我们的爱不能只在感情上的爱，它必须是完全的爱。那这个完全的爱，我们说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圣经给我们一个例子，他说如同基督爱教会一般啊，如果基督爱教会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看第25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应当疼爱妻子，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所以他给我们的榜样是基督爱教会的榜样。所以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呵护圣经的定义，爱是什么，我们应该从哪里学习？我们可以从基督对教会的爱学习啊，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那首先呢，我们关于爱呢，关于基督爱教会的爱，它是什么样的爱？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显示的爱。你说什么叫显示的爱呢？首先呢，在这个经文他说什么？他说基督爱教会，基督疼爱教会。那我有个问题，基督爱的教会是完美的吗？有问题吗？有罪吗？内中有纷争吗？有属灵的疫病吗？经常是有的。 如果我们看圣经啊，是这样来描述约翰一书一章四到十节，他说我没有，他说我们没有爱天主，天主却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这就是爱了。如果我们要明白，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不爱他的时候，在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他做什么？他爱我们。那经常呢，我们所看到的爱呢，是一个过分，就是太过分多情的这种爱情，但它不是现实的，不是真实的爱。哎呦，宝宝啊，小天使啊，对不对？你在我眼中，你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情的呀。像这些爱，它是假的，它是虚的。真正的爱是看到人的错误，看到之后还坚持爱，啊。这个是现实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我们说他的爱是怎么样，他是一个现实的爱。他一个丈夫应该如何爱他的妻子，他不应该说我妻子在完美之后我爱他，我妻子，我原来爱我妻子，但是我发现我妻子有问题之后，我说我不能爱他了。没有，圣经说这个爱呢，是如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基督知道不知道教会的问题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思想他都知道，啊，哇，那太可怕了！我想的每一次不该想的事情的时候，基督都知道了。但是他还做什么？还爱我？圣经说，那因此丈夫的爱是一个可以说是宽容的爱，但是呢，可以要说的更清楚，他可能说现实的，他知道，我们如何，但他还爱。所以呢，我们说爱呢，不是随着人的感情而有的啊。我觉得你好，所以我爱你。还有这样呢，我们也明白，天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对他有益处或者有帮助。这你要明白，其实呢，他爱我们，他是彰显他的恩典和他的大爱，因为我们是不可爱的，明白吗？天主爱一个不可爱的群人，然后把他们称为他的教会，但我们是不可爱。所以因此那个一个丈夫是没有任何的原因不疼爱他的妻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榜样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因此我们说这个爱是一个现实的爱。我喜欢彼得前书四章八节。他告诉我们，爱心能遮盖许多的罪恶。他意思是在人之人关系上，这不是指的天主，他是人之人关系上，他说爱能够让我们这个看不见，或者说能够去掉中间的一些罪或者问题啊。所以在我们人之间的关系中呢，我们说爱心是非常重要。你说这个人不好，我妻子不行啊，那你爱他，因为这是天主命令你做的事情啊，命令你做的事情。他不是说闭着眼睛不看你妻子的错误，没有，他是看到妻子的错误之后选择爱他啊。这个是真正呵护圣经的榜样和教导的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啊。所以这个我们必须明白。所以从基督来看呢，我们能够看得非常清楚，他是一个现实的爱。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它也是一个牺牲的爱，它是牺牲的爱。我们从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能够看见，它是如基督，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最后一句话就是曾为教会舍命，曾为教会舍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一般的丈夫都会说啊，对，如果有什么人来过来抢劫呀，或者害我妻子，我会保护他，甚至舍命为他，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好说，对不对？但是你天天愿意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为了你的妻子呢？啊，这是他所说的牺牲之爱的概念。耶稣基督是离开了天堂为了教会舍命，同时呢，我们丈夫应该愿意吃苦为了我们妻子的好处啊，这个是很清楚的意思。问题是到我们说舍命这个词，我们觉得哇，这个很容易，到天我愿意为他舍命，但是我们天天愿意为他牺牲，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想法， 为了帮助自己的妻子，为了表现我们自己，我们向妻子的爱，这个也是基督很明显给我们做的榜样。那我今天讲呢，首先要说这个有时候牧师必须针对自己讲道啊，所以我今天就是针对自己讲道了。我们弟兄并不多，我也知道在婚姻上面我也并也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读到这个经文也要对自己说，我必须学会有什么样的爱呢？牺牲之爱，一个有基督为榜样的爱。下面呢，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可以知何为爱啊？我们怎么知道啊什么叫爱？哎，因为主为我们舍命的，我们也当样为弟兄这个舍命。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知道基督爱我们？他是为我们舍命，有牺牲之爱。因此一个丈夫怎么能给妻子表达他真正的爱他？如果他的爱情是一个牺牲的爱情，我们知道，哎，这妻子应该很容易能够看见，哇，我丈夫爱我啊，这是天主的意思。下面呢，我们看到他应该是有意义的爱。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应该有意义的。在以弗所书5章，我们再回到5章，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我看啊，咱们看25-27吧。他刚讲完这个丈夫妻子的关系嘛，在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当疼爱妻子，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曾为教会舍命。然后呢，下面26-27节，我们看到他开始说一些关于基督爱教会，而且疼爱教会的一些证明。那第26节说，持家会迎着这个道理的洗礼，道理和洗礼的水可以称为圣洁。27节说，叫他站在自己面前，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全然圣洁，无可责备。然后后面再继续说，28节，丈夫应当疼爱妻子。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的爱，它对于我们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有，它是使我们洁净的，它是使我们能够像27节所说的一样，全然圣洁，无可责备。那一个爱，一个真正的爱，是一个能够有真正意义的爱，它应该是建立德行的。一个真正的爱是不会这个宽容罪恶的，这个你要明白啊。如果我们，我刚想起一个经文，格伦多前书13章附在我这个 PPT 上面，格伦多前13章。我在看格伦多后呢，我说怎么找不着了？格伦多前13章，好，如果我们看从第8节来看，再往下看啊。对，第六节，对不起，第六节，他这里在讲爱。好，咱们从第四节来开始吧。好，咱一起读到第7节，好吧？4到7，好，咱们一起来。圣经说，爱是宽容，
慈悲，爱是嫉妒，爱是惊慌，仁厚，不妄为，不求利，不轻视发怒，不逆料奸恶。不喜欢非议，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好，所以这里在我们天主很清楚通过这个给保罗的默示，在这里教的我们爱的定义是啥。你注意第6节，他说爱是不喜欢不喜悦非议，后面说只喜欢真理。 你知道吗？一个真正爱妻子的丈夫，在妻子有一些需要改正的地方的时候，一个真正爱妻子的丈夫会指出来。这个就是爱的一个作用，这你要明白。所以我们丈夫也有责任真正的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基督怎么爱教会呢？他是使教会洁净。因此一个爱妻子的丈夫一样也要负责帮助妻子在属灵上面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呢，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格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说，爱心是做什么的？它是建立德行的，好吧？如果我们看格林多前书八章一节，爱是建立德行的。如果一个丈夫真正的爱他的妻子，他们互相做一个这个在这个同伴的关系上会互相建立德行啊。虽然呢，天主是爱，他是命令丈夫爱妻子，但是我们知道妻子也要爱丈夫，圣经也有这样的教导。但主要是他说丈夫你必须爱。但是呢，我们知道互相呢，在这个爱心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个的来往呢，必须是什么样的来往？一个建立德行的来往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明白这个关系啊，这个爱关系不是虚空的那种爱。哎呦，我爱你，你随便吧。没有，一个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会给孩子设计一些边界，不让你过的。一样的，一个真正爱妻子妻子的丈夫，他的爱会建立妻子的德行啊。如果觉得这个事情对妻子不好，觉得你去那儿和这朋友在一块儿，哇，你回来你不行了，你的心他经常干扰你，然后你的心态度不好怎么样，最好少跟他有来往。其实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他会说，哇，你丈夫不应该管我。其实他是对你好，他对你好，他是想建立德行的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们要定义什么是丈夫像妻子爱，如同基督爱教会。但是呢，圣经也说他是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如果我们看下面，我们刚看的这个，再回到以弗所书五章，我们刚读到25节嘛，以弗所书第五章。但是如果我们往下看的话，他关于教会接近教会这一段之后，他28节就说，丈夫应当疼爱妻子如同疼爱己身。好，所以他说应该爱他，爱像什么呀？像爱自己一样。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男人还是比较爱自己。我们经常呢，我们看到女人呢，特别是做妈妈的，她们很容易牺牲，然后去为了孩子活着，或者为了丈夫活着。这个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说可能稍微简单一点点，但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男人还是比较爱自己，可能比较容易显示他的这个方法是什么。经常就看女人男人看镜子不同，对不对？女人看镜子，她可能要看到她的她弱点，她可能要看见她的瑕疵，然后呢开始给自己挑毛病。男人无论看得怎么样，一看镜子就觉得帅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不一样，思想不一样啊。所以男人他可以胖成我这样，然后看镜子觉得，哎，我不错，对不对？身体很好啊，对不对？这是男女不同。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男人，他说我们应该疼爱妻子如同什么？如同我们爱自己的身体一样。那这个能够表达关于爱的哪一方面呢？他应该是一个关心的爱，他应该关心的爱啊，如同我们丈夫是爱自己的身体啊。29节也继续说，他说从来没有人厌弃自己的身体。对，29节总是保养他，看见了这样的吗？他应该怎么保养他自己的身体，对不对？保养如什么呀？主帮教会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他应该是对妻子是什么样的态度，他应该是保养他的态度，他应该是注意他的态度，他应该是关心的爱啊。经常呢咱们 对于妻子的这种关心是不够的啊，丈夫需要表达关于对妻子的关心，我关心你。我看到一个笑话，他就把这个他关心的这个问题，他就说了，他说第一年结婚呢，那个妻子咳嗽之后，丈夫说，哎，咱们找个医院吧，咱去看看，检查检查。然后妻子说，哦，不用，对不对？然后到了过了两三年，一咳嗽，他说，哎，媳妇儿，你吃点药吧，对不对？再过几年，咳嗽了，能不咳嗽吗？对不对？这个关心就不在了，对吧？过去啊，这结婚了很亲密的时候，哎呀，咱们去看病吧，哎呀，有什么问题啊，对不对？然后慢慢这个关心的爱就不显示了啊。所以我们他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丈夫要爱自己的，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这个能表，他后面用的字就是保养啊，我们要保养嘛，这个很重要。所以作为一个丈夫，这个也是我们对妻子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关心和爱她啊。好，下面呢，我们说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说他有爱妻子的责任，但是呢，第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丈夫必须带领他的妻子。然后我们看到，我觉得能够表达，一个丈夫应该如何这个带领他的妻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可能就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他这里，我这儿给你打上了，他说你们做丈夫的，应当按着情理与妇人同住。他说又当敬重他，因为他是比你软弱之妻，也是和你同享永生之恩的，这样你们的祈祷就不知有所阻挡。所以这是什么字？
爱
的
阻碍。
哦，爱阻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意思是形容丈夫妻子的关系。他说丈夫做丈夫的应当按着什么，他说应该请你与妇人同住。所以说他这个在带领上面呢，必须是有知识，也知道他妻子的心啊，知道他妻子的软弱，了解他妻子与妇人同住。他说他应当敬重他，还有呢，知道他是软弱之妻。圣经告诉我们，女人呢，她可能压力，那身体她受不了男人能接受的、能担当的压力。所以他说你应该了解这个，也这样子也明白啊，你们是同享永生之恩的。所以意思就是在天主面前，你们俩也都是同生同样的基业的。这样你的祷告就不被阻碍了。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婚姻之中有问题，特别是丈夫不带领好他的妻子，他的祷告是天主不听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那这个领导呢是什么样，带领是什么样的概念？首先呢，我们说天主给丈夫带领的领导的本分。这个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说，我今天就选择几个要点，然后表达这个概念。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先创造男人，后创造女人。那这个先后关系能够让我们明白，男人是有领导的本分。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他说创造了男人，但是说男人独居是不好的，所以他要给他造个女人。我们可以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不看二章十八节，请看天摩太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也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啊，被创造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看二章的，我这儿写的是十二到十三。咱们读一下十一到十三吧，好不好？天摩太前书二章， 在第十一节他说妇人应当凡事顺服，沉浸学道，不许妇人讲道，不许僭越丈夫，只当沉浸。十三节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他用什么来作为证据？他没有说是因为文化的原因啊，是因为不是因为以弗所当时的文化或者这个背景。他说为什么女人应该不讲道，应该是沉浸学道的呢？他说为什么不应该僭越丈夫呢？他说因为先造的是谁？亚当，后造的是夏娃。所以在这个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很清楚给我们写人的角色不同，人的本分不同，这个是可以从他先后关系看出来的，他先后关系看出来。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亚当给夏娃起名字，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在圣经中，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二章十三节，是还没有造夏娃的时候，圣经告诉亚当说你要给所有被造之物所有动物起名字，然后他带到亚当前面，他给他起名字，这个是一个能够代表这个亚当的权利。到了他把夏娃赐给亚当，他也吩咐亚当或者给亚当机会去给夏娃起名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于这个本分的概念。下面呢，为了时间的原因，我讲的稍微快一些，我们就不看经文了。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看了，撒旦试探夏娃，违反天主设立的不同角色。首先呢，按照圣经的角度，圣经告诉我们，撒旦的这个试探不只是一个让他吃果子的试探，而且让他违反天主已设立的丈夫妻子关系。我们可以首先，咱们看天摩太前书，我们刚才看了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十四节，天摩太前书。十四节，他这里说女人应该不僭越丈夫，应该不讲道，原因是首先有现造，有亚当是现造了，后造夏娃，有一个被造的顺序。但是十四节他说并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他也说被引诱的，他说因为女人被引诱，那这个女人被引诱为啥会这个会怎么影响这个男女角色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别的经文明白这个道理。翻到创世纪三章，我们从三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也挺重要的。创世纪第三章，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创世纪第三章。好，在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天主所造的活物诸活物最狡猾的就是蛇，蛇对女人说。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就看头一节经文，他蛇选择诱惑谁？他选择诱惑女人，不是因为女人没有亚当聪明啊，这是绝对的。但是呢，为什么他选择女人呢？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你看一下第六节。第六节，圣经说：“于是女人见的那果实，果上的那树上的果子是好吃，是吃好吃看，好吃好看，又能叫层也能加层智慧可爱，可以上下那果子摘下那果子来吃，并且给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啊，所以首先他诱惑的是谁？夏娃。到第六节我们看到女人看到果子觉得好吃，结果摘下果子来吃了。吃了，你注意最后一句话，她说并且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好，亚当被引诱了吗？撒旦有没有向亚当说话吗？没有。亚当知不知道不可吃树上的果子？知道。那亚当为什么要吃？如果是没有受引诱，心里明确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不可吃。好， 再看第十七节，圣经在咒诅亚当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犯了什么错误。三章十七节，三章十七，我看啊，啊对，他又对亚当说，他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结果做啥了？吃了我告诉你不可吃的东西。所以亚当犯了什么罪呢？他听从妻子，妻子没听从丈夫。也撒旦非常聪明，他知道能够，他找了办法能够使天主所造的这个配合关系完全倒塌。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先这个造女人，造女人呢，他知道亚当很爱他妻子嘛，他也知道虽然能够那个使夏娃吃，但是亚当呢，他不一定能够这个诱惑过去嘛。那他用什么关系来诱惑或者来使亚当犯罪？他让他妻子先吃。而且如果你看第六节，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在第六节他是这样说，他说他吃了最后一句话，并且给他丈夫，他有没有说并且拿到他丈夫那里给他丈夫吃？没有，他说饼给他丈夫吃。大部分的人觉得他丈夫站在旁边，我也同意，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是互相离不开。当时被诱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三章十七节，你听从你妻子，可能不是撒旦诱惑，而是他妻子诱惑他。他妻子在那里，哎，你吃吧。感觉哈，他们俩同时吃了，结果为什么到了罗马书三章，他说罪怎么入了世界呢？他是从亚当入的世界，记得吗？罗马书三章他说罪如何，六章也说罪如何入了世界呢？是他说是因夏娃起的吗？没有，他说因亚当起的。为什么？谁的责任呢？亚当的责任。亚当没管，亚当听从他的妻子。所以我们可以从他诱惑的这个方式能够看见这个本分是不同，这本分是不同的。下面呢，我们看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必须是领导他的。那这个领导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经说丈夫必须顺从和顺服天主的领导。因此结果呢，在带领他的妻子，丈夫跟从基督，妻子跟从丈夫，这个是合乎圣经的丈夫妻子关系啊。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丈夫说啥都算，他要你干嘛你都干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权柄是有个秩序，对不对？天主要人跟从天主，要男人跟从天主，然后呢要女人跟从男人，这是主所告诉我们的。经常你觉得这个很奇怪，不奇怪，在圣经之中多次能够看到这种例子。其实在教会一样，保罗不多次说你我在跟从基督，你跟从我。他说的这话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意思是什么？我在福音生了你们，哎，我是你们的老师啊，我是跟随基督，你们也一样跟从我。这种关系是必要有的在婚姻关系之中。你说经文在哪里？跟他说前书十一章三节，他说我要你们晓得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的头就是天主。这个人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男人啊，或者所有的人也行，但是主要是说晓得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他意思是谁都有头。我们知道啊，在我们在治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公司，我们有一句英语，有一句俗话说，有两个头的东西都是怪物，对不对？意思是什么？我们如果有个公司，然后要治理好啊，我们说有两个头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家庭也是如此，天主设计一个头。有个女人说，我丈夫是头，我是脖子，我可以随便把他领去，对不对？这不是天主的意思啊。我觉得更好的一个比例就是丈夫是头，妻子是心，对不对？ 它是家庭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家庭关系就是这样子。他说，男人不能无女，女人不能无男，他们两个是互相需要的两个角色，就跟头和心是一样的。你身体可以没有头脑吗？活不了了，对不对？那心脏要不拿走了行不行？也不行。所以价值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角色不同，辈分不同啊。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来丈夫妻子关系。但是丈夫有责任去带领自己的妻子。可能咱们今天姐妹她听的，她说哎呀，这个很有压力啊，你说丈夫还在带领我，我们丈夫都觉得压力很大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跟从基督啊。一个丈夫有责任跟从基督，然后通过他与基督的关系带领他的妻子，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不是说我随便走，没有，天主给我本分，给我责任，我要带领我的妻子，但是他同时给我原则啊、给我命令，给我教导，我应该如何去带领。如果我不按着他的方法、他的原则、他的教导去做，有一天我被站在他的面前，然后他要算账，对不对？所以这个压力是挺大的。后面呢，我们说如何做好丈夫呢？丈夫必须照顾自己的妻子，他必须照顾自己的妻子。他们在五节三十三节，他说他们个人都应当疼爱妻，你们个人都听当，你们个人都当疼爱妻子，如同自己啊，照顾照顾，这个照顾概念在这里，如同自己一样。你说照顾啊，咱圣经有什么概念？首先呢，有关于照顾肉身需要的经文啊，咱看一个创世纪。二章十五节，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二章十五节，耶和华天主将人按在伊甸园，人指的亚当啊，创造还没被造嘛。二章十五节、十八节，亚当才发现自己没有配偶嘛，对不对？是他这个栽培看守，所以包括吃饭，而管理地的这个责任是献给亚当的。如果时间的缘故我们不看，但如果你比较一下。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七节，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咒诅亚当的时候，他说什么？你现在要吃饭，那你要辛苦了，对不对？你没有过去那么简单了。那说明什么？说明呢，照顾肉身需要的责任给谁了？给了丈夫。下面呢，他在帖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他说：“人若不顾念亲族，就是。”元气真道比不信主的人还恶，不顾念自己家里的人更甚。所以他说什么？一个丈夫，一个男人必须顾念，他必须照顾自己的家庭，这是他的责任。而且如果他不做，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比不信的人还恶。这是圣经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到了家庭活不了的时候，哎，我们钱不够，孩子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了，那谁要那个做大丈夫去外面找第三第四份工作去照顾自己的家庭吗？谁有这个责任呢？是丈夫有这个责任。那意思是女人不能工作吗？肯定不是我的意思。圣经如果我们读箴言的三十一章，我们发现那个圣经所提到的女人是在外面也帮助丈夫，是不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男人主要的一个本分就是要照顾自己的家庭。那女人最重要的不是来照顾来顾念，而是要圣经告诉我们要在家里，对不对？这个是主要的。如果她还有孩子，然后孩子需要帮忙，是丈夫啊，对不起，我要请个假，我孩子需要我擦擦这个屁股啊，然后换换尿布啊，这个不是丈夫的责任，对不对？这是妻子的责任。所以说本分不同，角色不同。下面我们也可以说，他必须顾念属灵的需要，所以有肉身的，有属灵的，在圣经中都有关于这个照顾妻子的这个责任。关于照顾属灵的责任，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经文就是《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五节， 他说在属灵的事情丈夫应该做头，这意思不是说这个女人要比丈夫聪明，而是意思是丈夫应该这个花时间努力的学习主的话，做一个属灵的领导。在圣经之中，在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说如果你们要学什么，指的是女人们在教会的姐妹们，她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她想多学，想多了解，她家里不有丈夫吗？那这个能够让我们明白，丈夫在家里应该在带领他的这个属灵的灵修，他应该带领家庭的这种这个属灵的把握属灵的状况啊，这个是丈夫的责任，这是丈夫的责任，所以这个是可重要的。我们信主的丈夫有责任，不只是照顾肉身的需要。但是如果妻子有什么属灵的需要，或者关于属灵的事情有一些疑问呢，那他应该找谁呀？他应该找你来解决，你应该做属灵的大丈夫啊，这是很重要的。那关于丈夫呢，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圣经很清楚说男人不能无女，女人不能无男，它是指的婚姻关系，他们俩是互相配的，如头脑和心脏一样，没有一个是不行的。我肉体不需要两个头脑，也不需要两个心脏啊，我的头脑的价值没有比我心脏的价值高。为啥？因为如果没有它就活不了嘛。圣经的意思是价值不一样，我都在基督面前，他说在基督面前无男无女，对不对？价值完全一样，完全平等。但是在家庭关系之中，如同在教会关系之中，他说他有不同的角色，也不同的本分啊，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呢学了关于丈夫的一些简单的内容，丈夫他必须爱他的妻子，他必须爱他的妻子，如什么？如基督爱教会一样，还有如他爱自己的身体一样。但是呢，他也必须带领自己的妻子。第三，他必须照顾自己的妻子。